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茉莉，
我是白桦。今天这条时间线其实有一条暗线，不管是火箭、矿渣板、地底的诺，还是黄金和钻石，说的都是同一个问题：当环境变得不确定的时候，人和机构怎么守住自己的位置？
那我们就从最往上的一件事说起。欧洲的私人火箭第一次从欧洲大陆的地面飞进了轨道，
这是 ESA Aerospace 一家德国的私营航天公司，他们的 Spetsnaz 火箭从挪威的安道耶发射场升空，成功进入轨道。重点在于，这是欧洲大陆上第一次由私人公司完成的轨道级发射。
这件事之所以值得多说几句，是因为之前欧洲的轨道发射基本都是国家队的领域，阿利亚娜那一套由国家机构和大承包商主导，一家私人公司自己把火箭送进轨道，这在欧洲是头一回，相当于欧洲也终于有了自己的 SpaceX 时刻的雏形。
评论区里大家讨论的比较多的一个方向，就是这对欧洲航天生态意味着什么。有人指出，私人公司能入轨，说明不只是造出了一枚火箭，而是整个供应链、发射场协调、飞控这一整套能力都跑通了。安豆亚在挪威北部，纬度高，做极地轨道发射其实是不错的位置，这也是为什么欧洲把目光投向那里。
另一个被反复提到的点是节奏，一次入轨是里程碑，但商业航天真正的考验是复用性和发射频率，能不能稳定的、便宜的、连续的打上去。很多评论者都把后续值得观察它的商业发射节奏当成关键问题，首飞成功和接单赚钱之间还隔着很长的路。
也有比较冷静的声音提醒， Spectrum 是小型运载火箭，和重型火箭不在一个量级，所以拿它直接对标某些美国同行未必公平。欧洲真正需要的是一个能形成市场的发射生态，而不只是一次漂亮的成功。
不过不管怎么看，能入轨这一步，欧洲的私人航天等了很多年，接下来大家会盯着 ISA 的下一次任务，以及他们能不能把首飞的成功率转化为订单。
说完上天的，我们下来看看那些上不了天的老硬件。这一段特别有意思，因为里面的主角都是一群执念很深的人。
先说一个几乎被人遗忘的古董 Mimic System Spartan， 这是给 Commodore 64做的 Apple II 加模拟器，它在1984年就被宣布了，但一直拖到1986年才真正出货。
搞复古机器的人都知道，84到86这两年在外设世界里是很长的时间，机器的生态都在变。更妙的是它的营销， Spartan 用的是一套非常古怪的广告，画面上是 Mai 那种不说话的哑剧演员，摆着各种夸张姿势来卖一台模拟器卡。评论区里见过实物的收藏者说，这些广告现在本身就是收藏品，比卡还难招。
有人从工程角度算过这笔账， C64 是6502系的 CPU， Apple II 也是6502系，所以模拟的主要难点在内存映射、视频时序和磁盘格式上。能在1986年用消费级硬件做到开机跑 Apple II 加软件，这个思路放到今天看依然很硬核。
而且这段历史也回答了一个永恒的问题，为什么人们要在 A 机器上模拟 B 机器？评论区的共识大概是，因为那些软件没有别的地方可跑。你买一台 Spartan 不是因为它快，是因为你不想扔掉手上的 Apple II 软件库。这种让旧软件继续活的执念贯穿了整个复古社区。
从80年代的执念跳到今天，还有一群更硬核的，有人买 PS5 的 APU 拆机板来玩。AMD 的 BC-250 本来是索尼 PS5 的芯片产线上出来的次品或者赋予品，被做成矿卡卖。
这个东西在评论区引发了大量第一手体验的分享。规格上它有16级字节的 GDDR6 显存，这个内存在它当年60到100美元的价位上几乎是没对手的，所以一开始是矿工买的。矿潮过去之后，这些板子被玩家捡回来折腾。
折腾到什么程度？有用户报告说，经过社区做的修改和补丁，它已经能跑赛博朋克2077。但是代价也很明确，这台机器必须跑 Linux， 驱动和系统配置都是社区自己维护的，没有任何官方支持。买它的人买的不是产品，是一个需要动手的项目。
评论里很典型的一个观点是， BC-250 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产品类别，GPU 大厂不方便卖的东西。 矿渣市场替他卖了。也有人担心货源，这些 APU 来自 PS5 的产线余量，等索尼产能稳定了，这个渠道就没了，所以它注定是特定时期的窗口产物。
定件执念还有一个更昂贵的形态 ,Terpstra 键盘。它的核心思路是同构布局，音阶的结构在键盘上处处相同，所以你在任何一个跳里，同一个和弦的指法形状都是一样的，学一个形状到处能用。
而且它有280个会变颜色的连续控制器，能让演奏状态可视化，价格大约$5000。评论区里谈过的人的描述很有意思，换到同构键盘等于把乐理里每个调都要重新记指法这件事儿直接从键盘上消除了，理论上的对称性变成了物理上的对称性。但反对者也说，正因为传统钢琴的不对等，几百年曲目才积累出了那样的技巧体系，同构是更优雅但未必更音乐。
定景要到这里，最后收一个小小的软件尾巴， Rust Vtable。 有人写了一篇文章，把 Rust 的动态分发可视化得很清楚。当你用 Gantrady 的时候，你拿到的其实是一个胖指针，一半是数据指针，一半是虚表指针，运行时靠 Vtable 找到真正要调用的方法。
文章里还有一个很多人第一次注意到的细节，零大小类型 ,ZST 大小真的是零。他们在内存里可以共享同一个地址，因为编译器知道他们不占任何空间。评论区里有人感慨，这种零成本的抽象是 Rust 敢于把抽象做高的底气。
从 Vtable 这类让程序更可控的东西，我们顺势进入开发者工具的话题。这一段的主题其实是开发者怎么守护自己的工作环境。
先说一个很小但很实用的技巧， Getting Ignored 的白名单写法。常规用法是把不要的文件一条条加进去，但有人反其道而行，先写一个星号把所有东西都忽略掉，然后用感叹号规则把真正要跟踪的文件一条条加回来。
这个做法被提出来的动机很有时代的，防止误提交垃圾文件。评论者特别强调，现在不仅有人类会不小心 commit 临时文件，还有各种 AI 代理在仓库里跑来跑去，会生成一堆没人想要的文件。默认拒绝，显示允许，是一个更安全的姿态。
当然也有反方意见，白名单模式对小项目很好，但文件多的项目维护白名单会很烦，新文件忘了加规则就会消失在 git status 里。所以讨论的落点大致是，脚本化项目和个人项目用白名单很香，大团队要权衡。
而白名单防 AI 垃圾这个动机正好接上下一个帖子，一个叫 Punin 的服务提供仅限欧盟的 Git 托管。
它的卖点非常明确，服务器在 Scaleway 8里，数据不出欧盟，明确屏蔽 AI slop。也就是说，他们不允许用你的代码去喂 AI， 他们承诺不训练模型，目前是邀请至 beta， 正式上线最早要到2027年。
评论区里围绕这个服务的讨论分成了几派，支持者认为数字主权是大事，欧洲开发者和机构需要数据、代码、基础设施都在欧盟管辖内的选项，法律和监管的要求是真需求。怀疑者则问，20年能不能活下来？托管服务是苦生意，一个 invite only 最早2027年才 GA 的项目，能不能撑到被市场检验的那天，是个诚实的未知数。
还有人把两个话题连起来了， Get Ignore 白名单是个人层面防 AI 垃圾，Pushin 一是基础设施层面防 AI 训练，同一个焦虑，两种解法。这个观察我觉得挺准确的。
同在守护工作环境这个主题下的还有两件事，一件是资源型的，康树和费利叶写的 Learn Programming with OCML， 以 200BYSA 4.0 许可免费开放， PDF 和 EPUB 都有。评论区里学过 OCML 的人普遍认为它是入门函数式思维的优秀教材，现在免费拿到手等于零成本试错。
另一件是组织型的， Wikimedia Foundation 的美国员工压倒性投票决定加入 CWA 工会，而且这不是孤立，英国和国际上也有类似的动向。有人指出，维护人类知识的项目，其维护者自己先要获得集体的保障，这本身就是一种可持续性。也有评论者好奇，工会化之后，基金会和社区志愿者之间的关系会不会有新的张力？这个 还没有答案。
工具之外，人的能力本身也在被工具改变。接下来这两条内容可能是今天最值得每个工程师停下来想一想的东西。
先看一个现象， AI 进入了 SRE 的世界。有讨论指出， KI 支持的 SRE 工具确实在降低例行事故的 MTTR 平均修复时间，这是很实在的收益。
但紧接着有一个很尖锐的转折，工程师用这些工具越多，日常处理事故的肌肉就越少，练习和直觉都在流失。然后等到真正复杂的事故来的时候，那种没有模板需要现场推理的情况反而失手了。
这个现象有个很老的理论影子， Bainbridge 1983年的经典论文《自动化的讽刺》。40多年前他就指出，自动化并没有消除人的角色，而是把人推向了最难的场景。系统正常时你没事干，系统崩溃时，你需要在最短时间接手一个你已经生疏了的系统。
而这个观察和另一篇 IXCI 论文几乎是互相印证的。那篇论文把1000的使用建模为一种认知病毒，它的传播是社会化传播，而且可以造成几个很严肃的后果。存在临界点，越过之后使用行为会自我强化，会产生 locking 锁定效应，最终结果是认知能力的丧失。
把两个放在一起看，评论区形成了几种立场。乐观派说， MTTR 降了就是降了，工具历来如此，计算器出现时也有人担心心算退化。中间派说，问题不在于用不用工具，而在于有没有保留刻意练习。就像飞行员有模拟器复训，工程师有没有手动处理事故的常态化演练。悲观派则认为，认知病毒模型里最可怕的是 locking。一旦一个组织的工作流完全建立在某个 AI 工具上，退出成本会随时间越来越高，到时候想练手动也没有环境了。
还没有答案的问题是，个人和组织到底该怎么保留手动演练？评审机制、红蓝对抗、定期拔掉工具做演练，这些都是评论里被提出的方向，但没有一个被证明有效。这是一个真实的开放问题，
而且这个开放问题的分量会越来越重，因为它不只是效率问题，是能力存亡问题。好，我们从认知的危机转向一些更具体的关于身体和健康的坏消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知情者很久都不说。
第一个是 3M 和 PFAS， 也就是那些永久化学品。一位前 3M 科学家现在站出来说，公司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经知道 PFAS 已经进入了大众的血液，不是工人，是普通人的血。这个信息被隐瞒了几十年。
评论区里最愤怒的点在于时间线的长度，70年代知道，隐瞒到最近，这中间每一年的暴露都是本可以避免或者减少的。有人指出，这类案例的结构几乎总是相同的，内部科学数据先到，公司法务和公关评估之后选择沉默，等几十年后内部人退休或良心不安再开口。
第二个是五角大楼的睾酮筛查指南，这份指南发布之后1天之内就被撤回了，而且没有给出任何理由。医学界人士警告说，对无症状人群做常规睾酮筛查本身就弊大于利，它会带来大量临界值的解读混乱，不必要的后续检查和过度治疗。
讨论里大家真正不安的不是指南本身，而是流程。一个部委的医学指南1天发1天撤，零解释。有评论者说，在公共卫生领域，不可预测的指南比错误的指南更伤，因为它摧毁的是医疗机构对权威信息的信任。至于撤回的真实原因，目前完全未知。
第三个，往前追溯的更远，1963年开始，烟草公司开始收购食品品牌， Arthur Reynolds 和 Philip Morris 这些名字先后拿下了 Hawaiian Punch、 Kraft、 Nabisco。 研究认为，今天超加工食品那种让人停不下来的超市口性源头之一就在这里。烟草业把研究成瘾性需求的整套方法论带进了食品业。
评论区里有人把三条新闻排成一排，得出一个令人不适的总结。 3M 知道血液里有 PFAS，烟草公司知道尼古丁怎么起作用，而这两类知道最终都转化成了普通人几十年的暴露。健康风险的话题最缺的从来不是科学， 是透明。
说到几十年的暴露，下一个话题就是宏观层面的应对。当问题已经确认会发生，机构们怎么办避险？
第一件事儿，联合国正式承认 1.5 摄氏度的升温限制会被突破，这不是失败主义的放弃，而是一种策略转向，叫 overshoot 超调。思路是峰值还是要想办法压低，然后靠排放归零和二氧化碳移除技术把温度再降回来。
评论区对 overshoot 的争论很实在，支持者说，承认现实是制定有效政策的前提，假装 1.5 度还够得着只会拖延行动。批评者说，这个策略把巨大的赌注压在了二氧化碳移除上，那种规模的技术现在根本不存在，等于用未来的许诺为今天的排放留后门。先限制峰值再降回来，听起来是个曲线，实际上是一个技术赌博。
第二件事，荷兰把黄金搬回家了，或者说搬去了伦敦。荷兰从存在美国和加拿大的黄金中运回了86吨，放到英格兰银行保管。荷兰总共有612吨黄金储备，官方给的理由是危机预防，背景是地缘政治的不安，包括对特朗普的担忧。
有人问，为什么不干脆全搬回阿姆斯特丹？评论区的解释是，把部分储备放在多个金融中心本身就是标准操作，英格兰银行的市场深度让它依然是合理的存放地。真正值得注意的信号是从美国和加拿大往外运这个方向，它在告诉市场，沿最稳定的盟友之间的托管安排现在也在被重新评估。
第三件事，南非的钻石业。底比尔的钻石矿因为销售疲软关门，几千名工人失业，压垮他的不只是需求，还有实验室培育钻石的冲击。
这里评论区有一个很冷静的观察，人造钻石冲击的不只是价格，是钻石的整个叙事。天然钻石的溢价建立在稀缺性和亿万年地质奇迹的故事上，而实验室产品在物理上无法区分，价格还在继续往下走。当一个故事失去稀缺性支撑，整个产业，包括那些矿工的饭碗，都要重找位置。
把三条放一起，联合国在为气候超调做准备，荷兰在为地缘动荡挪黄金，钻石业在为叙事崩塌观矿。共同点是，机构都在不确定的时代里提前挪动自己的棋子。那作为个人呢？个人怎么定义自己的安全和奢侈？
这正好接到最后一段。 Grenfeld 今年60岁，他列了一份他眼中真正的奢侈品清单，不是游艇，不是手表，是时间、健康、内心平静、可以慢慢过的清晨，还有爱你的人。
评论区里上了年纪的读者基本是全本认同。有人说，这份清单每一条都要用代价去换，而且年轻的时候看不见。年轻一点的读者则指出，这份清单其实是一个预算问题的另一面。你把时间花在哪儿，就是你真正的奢侈品购买记录。
而关于安全和奢侈，还有一个意外的注脚， Ian Nobel 奖，那个奖励先让人笑再让人思考的研究的搞笑诺贝尔奖，2026年将第一次在苏黎世颁奖，原因是他搬离了波士顿，因为在美国，国际嘉宾的入境存在安全方面的顾虑。
一个以轻松幽默闻名的颁奖典礼，因为签证和政治环境被迫搬家，这件事儿本身就很诺奖式的讽刺。评论区里有人说，当连喜剧科学奖都开始做地缘政治的避险决策时，你就知道机构层面的那种不安已经渗透到多细的角落了。这和我们前面聊的黄金、钻石、超调策略完全是同一个时代的不同切面。
收尾之前留一个纯学术的小花絮，涛就是陶哲轩，在2014年证明了一个结果，带有能量恒等式的平均化之后的 3D Navier-Stokes 变体会在有限时间内 blow up 解会爆炸。这个结果的杀伤力在于，它堵死了一条路，就是任何只依赖能量恒等式的想证明原始 Navier-Stokes 整体正则性的方法，现在都知道是不够的。
评论区里数学圈外的人看这个的角度很有意思，这相当于有人证明了一类看起来很有希望的进攻路线通通走不通。在 PDE 和调和分析里，这种排除法式的进展有时候比正面的进展更能指明方向。至于三维 Navier-Stokes 本身， 那个百万美元的悬念依然悬着。
那我们就收尾了。今天从一枚进入轨道的欧洲火箭出发，走过了模拟器、矿渣板、5000美元的键盘，聊了开发者怎么防垃圾、防训练、防能力退化，也聊了 PFAS 高铜筛查和烟草食品工业的隐瞒史，最后在黄金、钻石和一份奢侈品清单上落了地。
如果说这条时间线有什么共同的话，大概是无论是一个组织还是一个工程师，真正的奢侈品和真正的保险都是你亲手保有的那些东西：时间、直觉、可信的信息和爱你的人。我们下次见。
下次见。